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有两个农夫，一个乐观，一个悲观。下雨时，乐观地说雨能滋润农作物，悲观地说雨一直下根会烂掉。晴天时，乐观的农夫说阳光能够提供能量，悲观地说但农作物会焦黄。有一天，他们坐船去猎鸟，乐观的农夫刚买了一只猎鸟犬，他把一只鸟打落水里，然后说你看，他的狗跳下船在水面上跑，叼起鸟又从水面上跑回来，他说怎么样啊。悲观的农夫说那只狗不会游泳。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我要谈的是传承的恩膏。在圣经里，外衣是指外袍或某种遮盖，象征着神的祝福，代表神的呼召和权柄，好成就神的旨意。外衣使人能做自己本来做不到的事，是完成梦想的恩惠，看见神迹的信心胜过拦阻的勇气。有了这件外衣，人就有能力走得更远，扩张境界。神造我们不是要困在一个层次，神是无限的，他要每个世代更繁荣，他已预备命定的时刻，要给我们机会拿起新的外衣，进入新的层次。这常发生在有人回天家时，他们在地上的工作已完成，但神的旨意从不停止，他们完成了命定，把外衣留下。我们正在纪念我母亲回天家，她精彩地活了91年，她有不同的外衣，信心的外衣，能相信神迹，祷告的外衣，能遮盖家人与朋友，慷慨的外衣。母亲总是在帮助人，送卡片资助祝福人。还有尾声的外衣，他从20岁就忠心牧养，一直在教会照顾人，站在破口为人带球的外衣，为不认识的人只是擦身而过，他却一直为他们提名祷告。我知道可能有人会说，那是你的外衣，与我无关。不，她是教会的母亲，所有的事工都与她有关，因我做的一切都受她影响。我们正站在命定的时刻，神在问谁要拿起这些外衣，这些外衣是给所有人的。神想要成就大事，谁要用祷告遮盖你的家？谁要为亲友们站在破口上？别人都批评他，放弃他，总要有人兴起说，我要祷告到他回家，我要一直祷告。别把外衣留在地上，拿起来，然后带来改变。谁想对神迹有更大的信心？谁想不再限制神，不再听谎言说我被困住了，全家都很忧郁，再也好不了了。总要有人愿意打破现状，勇敢向神祈求，断开世代的捆锁。谁要拿起那件外衣，更加委身，更多献上，不走捷径，而是持守正直的心，成为周遭人的榜样。还有慷慨的外衣，成为旁人祝福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常施舍而非想得利。神想要提升我们，他有更美好的预备，但你必须拿起那外衣，有更大的恩惠、资源与影响力，同时也需要更大的委身和心意更新， 走出舒适圈，扩张到新层次。圣经中的以利沙就是这样。那时他还年轻，在田里用牛耕地。那是家族事业，生活很安逸。有一天他正在工作，先知以利亚突然出现。以利亚曾呼求火从天降，消灭了450个假先知。他祷告，三年半的干旱便结束。他曾跑得比战车快，叫小男孩复活。神使用他大行神迹。当他看见以利沙，就脱下外衣丢在以利沙身上，那外衣就打在他的身上。以利沙心想，这个人是谁呢？他一看，发现是先知以利亚。这个动作其实是有属灵含义的，代表神的恩惠、权柄和祝福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神正在呼召以利沙，他要赐他一个机会迈向新层次。问题是以利沙太安逸了，舒适自在，他得做出决定，要把外衣留在那，说我不想要更多责任，我不想被扩张，我现在很好，让别人去做吧。当你太过安逸，就无法实现命定。你要勇敢踏出，进入信心的领域。神呼召你进入的层次，会让你感到不舒服，力不能伸。要更加委身，更分别委身。要承接外衣，就要踏出舒适圈。当你留在船上，就不能行在水面上。要大胆祷告，要看见神预备的丰盛，就不能敷衍的祷告。各种念头涌入以利沙心里，要他留在原地。他大可继续过自己的生活，但他却弯下腰，拿起了外衣。这是命定的时刻，他是在说，我愿意回应成为神呼召的人。领受你交托给我的恩惠、祝福与呼召，他有全新想法，转换已发生了，恩高已转移了，我有更大的能力，更分别为圣。拿起新外衣，就不能有旧心态，你的思想必须转变，不能再说我已到达极限，我不能为人祷告，我没有那种权柄能力。这不在于你能做什么，神的能力要遮盖你。你从前做不到的，你拿起的外衣会带来全能神的权柄能力与恩惠。以利沙把牛停下来，砍断犁，生了火。当浓浓烟雾上升，他便离开舒适圈，跟着以利亚走，成为他的助手。有时当你拿起外衣时，必须放下一些事，不可能拿着那件恩惠的外衣、影响力的外衣一边又妥协。也许你得离开一些拉扯你、带来不好影响的朋友，离开手机和电脑，这些都让你分心，花长时间在与你无益的事上，离开恐惧与怀疑，那些说你不行、你不够好、你犯太多错的声音。仇敌会用各种理由要你别拿外衣，说你不配、不够资格、太害羞，离开那些谎言，走出舒适圈。神想要使用你，超过你想象，带来更大的神迹、恩惠、更深的祷告和丰盛。你要拿起外衣吗？我父亲过世时，这就是我必须做的。那时我安于现状，在教会从事电视制作，以为会一直做到退休，但是我没想到，就好像以利亚出现了，那件外衣临到我。我心想，我无法像父亲那样牧会，我不够资格。神，你找错人了。 你若不够资格，神就不会把机会给你。我跨出信心的一步，拿起那件外衣，我想我一定要尽全力好好承担外衣的责任，但结果是那件外衣帮助了我，我有前所未见的祝福、恩惠和勇气。当初我若不愿意拿起那外衣，不知会错过多少。我若待在舒适圈，相信谎言，我不够好，我不如我的父亲，没人会听我讲道，我就看不到康博中心，我写的书，我的节目，我必错过受造的目的。现在有一些神要你拿起的外衣，信心的外衣，相信神能施展神迹，恩惠的外衣，相信更大的事，勇气的外衣，跨越恐惧，带祷的外衣，为家人站在破口上带球。我母亲在世的最后十年，她不会进教会。以前她一周会来两三次，写卡片鼓励同工。有一年我们数了一下，她亲手写了15000张卡片。她常常表达感恩，说她在为他们祷告。她对我说过，现在我不进教会了，有点过意不去，但我觉得我该留在家祷告。他常常会待在床上祷告到中午，一早醒来就躺在那里为每个家人祷告，不只是孩子，还包括他们的配偶，整个大家族。他每天为超过100个人祷告，他对我们家教会大家庭是极大祝福的力量。他会为每个与我们事工有关的人代求，使你也蒙福。他过世时，我对师母说，我不只想念他是我的母亲，还会想念他的祷告。我感觉有点空洞，他一直都遮盖我们，从我们年幼时他都会为我们祷告。母亲离世了，但外衣仍在这里。神要我们拿起来，成为家人、朋友和教会的代祷勇士，站在破口上，为他们的生命宣告神的恩惠。不必花几小时，只要10分钟，用祷告遮盖你的家。在每周开车去教会的路上，我母亲偶然看到某一人的名字，他知道他出生在墨西哥的宣教家庭，从小在教会，后来却在夜店演唱。他不认识他，毫无关系，但母亲开始为他祷告，把他写在他的祷告名单上。只要上了他的名单，必定有事发生。几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在夜店演唱。但后来他孩子病了，他就去教会。他一进来，招待认出他，就告诉我母亲。他就过去拥抱他说，我为你祷告很久了。那天他本以为他会被定罪，但他感受到无条件的爱，天父大大敞开双臂迎接他。他再次把生命献给主，他儿子的病也得医治了。后来比尔举办了他首场的基督教音乐会，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我母亲若没有为他带到，不知比尔今天会在哪。神会刻意把需要你带到的人带到你生命中，没有人为他们举手带求，神能使用你帮助他们断开捆锁。同样，我母亲也常为威利·尼尔森祷告，年复一年，她很喜欢他，是因为他和我哥哥保罗长得很像。他每在威利身上看见像比尔那样的结果，但神自有他的美意。某个人过世了，不表示他的祷告也终止了。 有些人会蒙福，是因为祖母的祷告，曾祖父母，有从未谋面的人为我们代求，他们为自己的后代忠心代祷。如今我们看见恩惠保护，是因为像我母亲一样，他们筑起了祷告的墙，花时间代祷。以利沙拿起那件外衣，跟随以利亚，忠心服侍，照料他。以利亚要回天家时，那是他在世最后一天，他们来到约旦河要过河，那里没有船和桥。以利亚脱下外衣，击打河水，水就分开了，外衣带着能力和权柄，发生了神迹。他和以利沙走了过去，最后的时刻到了。他说：“以利沙，你服侍我这么久，现在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以利沙本可说：“我想延续你的事工，像你一样。”他大可提出一个合理的请求，但他很大胆。他知道将来他要面对的需要更大的恩惠、能力和神迹。他说：“以利亚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，加倍的信心、能力还有影响力。”以利亚大可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？你需要更谦卑，效法我就好。”但他没有责备他，没有打压他。他说：“你所求的甚是难得，你若看见我被接去，就必得着。”几分钟后，他们俩走着，忽然有旋风将以利亚卷起，他就不见了。以利沙在那里难以置信，他悲痛地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，还在困惑中。以利亚走了，但外衣掉在地上。以利沙拿起那件外衣，他脱下自己的旧衣服，像是在说，要成为我该成为的人，就不能贴着旧标签。像是我是农夫，我做不了以利亚做的，我的才干和影响力不够。穿新外衣前要撕下旧标签，我太矮了，太高了，我有隐癖，我没魅力，我不配。耶稣说，没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因为皮带会裂开，不能用旧思维进入新层次。别再对自己说泄气话，要与神对齐。你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杰作，是大能的勇士。你很刚强，有信心，才干是被神所兴起的。以利沙走到约旦河边，正准备回去，却无法过河。他想到以利亚用外衣击打河水，水就分开了。有声音对他说：“别想了，你不是以利亚，你没有那种能力。”总会有负面声音要你轻看自己，说服你脱掉那外衣。当时有50人站在河边，是之前看以利亚分开河水的人。你私下尝试外衣是否管用，失败了也没人知道，但现在可是众目睽睽。他脱下外衣，用外衣打水，此刻十分关键。那一瞬间，河水分开了，他便走干地过河。以利亚身上的恩膏同样也在以利沙身上了，这不是偶然发生的，是他勇敢拿起外衣，那份恩膏与能力就转移过去。以利亚走了，但留下外衣，这有象征性。当某个带着恩惠影响力的人回天家时，那些外衣不会离开，而是等待人去拿起来。神期待透过我们去做新事，许多人都很蒙福，往往变得安逸，不想要改变，但神在呼召我们。 他预备了大事，但也需要更深的委身、信心、更多祷告。当你拿起那件外衣，你会发现是外衣会帮助你。伊丽莎来到河边，她不必焦虑、烦恼要怎么过河，因为只有神能够做到。外衣代表至高神的权柄、恩惠与祝福，但你得拿起来，相信神迹，成为带祷的勇士，离开舒适圈，踏入未知之地。你以前所领受的虽然好，却无法带你进入命定之地。现今的世代更黑暗，有更多阻碍，更多分裂，更多的仇敌，有更多愤世嫉俗的人，更多干扰你的事，使人偏离正路。你不能用昨天的策略打赢今天的战役。神正在做新事，世界越黑暗，我们发出的光就越明亮。你需要更大的信心、神迹、祷告，还有委身。所以以利沙求双倍的恩膏，他不是想要比以利亚更风光，满足他的虚荣心，是因为挑战更多。你要拿起的外衣，有些有双倍的恩膏。神要做的事，是你从未看过或听过的。他要你走得更远，以你从未想过的方式，带着他的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信任你。你一直忠心，你付出服侍，做对的事，现在你的时候到了。纪念神所做的事，为得胜感谢神是好的。我常提到神把康伯中心赐给我们，医治我母亲，这都很好，但不要活在过去的得胜里。神要做新事，让你可以述说是超越过去的事，加倍的能力，加倍的恩惠，加倍的创意，还有加倍的资源。我父亲回天家时，我们是在那座容纳8000人的会堂，是爸爸与会众一起盖的。因着神的恩典，我拿起了那件外衣，教会能维持我就满足了。不要衰退，就算成功了，但神是得胜的神，他要每个世代都增长。他知道越后面的时代越需要能力、恩惠、祝福。后来我们得到康博中心可容纳16000人，这不是巧合，正好是双倍，有双倍的恩膏正等着有人来拿。神将做的新事将会是非比寻常、不同凡响、奇妙的。在旧约里，特定人士才会受膏，那件外衣必须临到你。以利亚的恩膏借外衣传给以利沙，只给有限的人，神所拣选的人。但在新约，圣灵就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我们都可以拿起这些外衣。耶稣讲的最后一篇信息叫做最后的晚餐，他说他的使命将结束，他跑完了当跑的路，他说我要离开往父那里去了，但是我会差遣圣灵住在你们的里面，我会把我的恩膏传承给你们，赐你们能力、恩惠，成就我的旨意。他甚至说过，你们还要做比这更大的事。耶稣行了许多奇事，医病，使食物倍增，平静风浪。但他说，在末世要有双倍的领受，要对抗黑暗，征战更激烈时，不要担心，他会遮盖你，赐下双倍恩膏。神在呼召你做更大的事，超越你所求所想。谁要拿起为家人祷告的外衣？ 也许过去你有父母为你祷告，他们的祷告使你成为今天的你，但在今天这些是不够的，必须有人接续，成为那个人，遮盖你的家，宣告祝福。谁要拿起那件信心的外衣，相信神迹，大胆祷告，不再限制神？谁要拿起那件分别为圣的外衣，过圣洁的生活，拒绝妥协，这样才能完成命定。就像以利亚的恩膏因以利沙拿起了外衣，转移到他身上。在我母亲辞世之际，我们正处在转折点。她和我父亲开始牧会时才22岁，她是护理师，完全没有任何服事经验。但看看神做了什么，在她91岁时，我们庆贺她一生的成就。如果你承接了外衣，又会是什么样子？你要说，神啊，我愿意承担更多责任，把你的爱与祝福托付给我，带来更大的改变。或许你会像我一样觉得力不能伸，但你会发现是外衣会使你能够伸任。当你这么做，我要宣告你会像以利沙有双倍领受，双倍恩惠、影响力、神迹和尊荣，使你的命定完全成就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Discover